西伯利亚在线是西伯利亚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联合项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当代西伯利亚的各方面的讯息，像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旅游、现代音乐、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历史以及创造了这个城市历史的名人等。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西伯利亚广播电台独家提供。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西伯利亚最有趣最重要的故事。西伯利亚旅游，新西伯利亚、托姆斯克、伊尔库斯克、鄂姆斯克、赤塔、戈尔诺阿尔泰斯克、科迈罗沃、乌兰乌德、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中国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了解这些地方吗？我们将在这里带您游览西伯利亚，为您讲述如何让旅行更有意思、更安全。和我们一起周游西伯利亚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波。
我是主持人维罗妮卡。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有布里亚特传统工艺与实用装饰艺术、西伯利亚的民族风情旅游最流行路线、神秘石柱岛的所在地及其背后的秘密。
旅游新闻：
俄罗斯目前已发布了最流行的民族风情旅游线路排行榜，西伯利亚地区的布里亚特、伊尔库茨克州、哈卡西共和国、埃台边境区、埃台共和国和雅库特共和国都进入到了该排行榜之中。
该排行榜是依据民族风情旅游和民族风情文化节的数据而制定的。据分析人员数据显示，前往布里亚特地区进行民族风情旅游的游客们，他们最希望去的就是塞延岭和阿桑加谷地的草原牧民旅游景点，而前往伊尔库茨克州的游客们则更青睐于名为月耳灯游戏的民族风情文化节或是贝加尔湖畔民族风情之旅。
在哈卡斯地区，最受游客们欢迎的就是名为奥格拉赫特和白宝巷的旅游景点，还有达塞尔维克墓、萨夫洛诺夫墓葬群和太阳山。而去埃台方向的游客们通常都会选择埃台金黄民族风情旅游线路。
该旅游线路包括吉列茨科耶湖、卡顿河、阿克特鲁峡谷、楚亚河峡谷、卡尔巴克塔什景区、西徐亚古墓等。当然了，最受游客们欢迎的就是为期一周的俄罗斯民族风情之旅了。该旅游项目价格为50000卢布，此外还有民族风情一日游，费用为1000到3000卢布。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民族风情旅游排行榜，除了西伯利亚地区的各城市外，进入该排行榜的还有卡累利亚、沃洛格达州、科米、乌德穆尔特等地区。
迈热罗克高山滑雪场计划在明年冬季前建成人工造雪场，该项目造价估计为5.5亿卢布。阿尔泰共和国经济发展与旅游部已经进行了公开招标。
滑雪坡道降临时与新优化山西北侧山坡的麦明斯克区，而滑雪索道计划从奥泽尔村东部开始修建，按合同条款为定，承建商应在2018年10月20日前完成饮水设施、水库、两个泵站、压力集水管道和人工造雪系统等建筑工作。
乌兰乌德准备以此迎接俄中蒙三国旅游领域国际会议的召开，届时出席此次会议的有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蒙古环境绿色发展与旅游局局长奥尤温霍罗尔及俄罗斯联邦旅游局局长奥列格萨夫诺夫。
最近几年来，来自中国与蒙古的游客越来越多。如果说2014年参观布里亚特的游客有94万人次，那么2016年这一数量已经上涨到了100万。去年一年为游客们提供的游船服务为25亿卢布。
据后贝加尔边疆区文化部表示，布里亚特文化发展中心计划将传统工艺和工艺美术的继承者们纳入阿加大市联合会中。官员们已经做好准备，就布里亚特阿加区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传统工艺美术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同民间大师展开绘画。
辽阔大国，跟我们来。
今天我们讲伊朗雅库特的优美风光。这里坐落着西伯利亚北极地区最壮丽的自然遗迹之一的古老的石柱岛，位于雷纳河三角洲的这个石柱悬崖形成于水中，直冲云霄。
据科学家估计，这个岛屿已有4亿年的历史了，其崖壁别有特色，顶部是圆弧顶，高104米。从远古时候起，这里就被认为是圣地，并且很长时间以来，这里都是当地居民顶礼膜拜的对象。
从远古时候起，这里就有一个献祭台，是一个用石头垒起的台子，中间有根杆子，杆子上系有作为祭品的布条，而祭台下部则是硬币。
献祭这一习俗直到今天都还是存在的，每一个来这里的人都会留下点什么， 以祈求回去时平安顺利。当轮船开到这附近的时候，游客们会往水里投入纪念品、硬币或是糖果什么的。
据说这个岛的一个斜坡，从特定的角度看，很像是萨满头部的侧面像，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有一个神秘的传说与这个岛屿相关？据传说讲，这个岛屿是一个萨满在自己的女儿的坟墓上建立起来的，他的女儿死于一次战争，就这样他女儿的灵魂至今仍然生活在这里，并且时不时的会显现在人们的眼前。
为什么人们要往河里扔糖果呢？
很可能是那个小女孩生前比较喜欢吃糖吧，糖是甜的，也许大家用这种方式祝愿她，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生活没有痛苦，只有甜蜜，并祈祷希望她也能为大家的生活中带来甜蜜。
虽然这个传说与萨满有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萨满的力量的存在。关于这个岛屿还有另一种说法，作家兼历史学家的海军上校谢尔盖·科瓦廖夫坚信，二战期间这个岛屿上曾经坐落着纳粹德国的一个秘密的海军基地，这个基地建立于1944年。
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件事绝是真的，上世纪70年代，北埃铁路的建筑工人们在这些地方发现了德国人的一个据点，这里藏有大量的水上飞机和潜艇的专用燃料。
雅库特水上观光时，游艇总会在这个岛屿周围停上一段时间，这样游客就能亲眼见到这个地方的美，并能感受到这个地方的能量。站在这个岛屿的最高处，勒纳河三角洲的全貌一览无余，还有那犹如迷宫般的弯弯曲曲的支流和其他岛屿。当极光笼罩在上空的时候，这里完全将是另一种如同童话般的美。
西伯利亚在线栏目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
雅库特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就是英吉吉尔嘎河。这条河流位于雅库特东北部，是俄罗斯东北部最大的河流之一，最终流入大海。
如果从源头开始起算的话，这条河流总长大约为2000公里。但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特沃拉河与塔勒恩河汇合成一条河之后，英迪吉尔卡河才真正叫做这个名称。
英迪吉尔卡河穿过4片不同的地理区域，意思是泰加林、苔原、雪原和北极荒漠，地理条件极其复杂，人迹罕至，但自然风光却是十分壮观。
与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其他河流相比，英迪吉尔卡河中鱼类资源稀少，但这条河流里的鱼类都是十分珍贵的品种，像小体鲟、江鳕和秋白鲑。此外还有6个品种的鱼类，而河口处甚至还有比目鱼。
英迪吉尔卡河流域还是著名的黄金产地。1926年，奥布鲁切夫原是在科考后发现这里黄金储量丰富，然而这条河流的名称直到1936年，托布尔斯克哥萨克伊万列波洛夫原汉鲁从亚纳河河口到达这里后才广为人知。这就是俄罗斯开拓者对这条河流的首次发现。
如果从当地语言翻译过来，这条河流的名称是狗河的意思，这很可能与当地居民家中只养有狗这个情况有关。关于河流名称的来源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这里的鄂温克人属于印地人，印地基尔就是印地人的意思。
印地基尔卡河流域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与俄罗斯政府这片土地的故事有关。这里说的是已经消失了的城市扎什维尔斯克市，这座城市是俄罗斯的开拓者们在1639年创建的，之后一直发展壮大并达到鼎盛时期，直到1883年这里爆发了天花疫情，这个城市几乎是所有人都不幸患难。从那之后，扎什维尔斯克市就成了一座死城。
现在英迪吉尔卡河是通往俄罗斯东北部的重要水路之一，也是西伯利亚河流中的最美河流之一。世界闻名的韩籍奥伊米亚康就坐落在这条河流的河岸。
西伯利亚在线栏目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
我们今天的水上之旅的下一站就是勒纳河。就像西伯利亚地区的其他大河一样，勒纳河也流向北方，最终汇入拉普杰夫海和北冰洋。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条河流的话，那就是开拓者。
勒纳河从数千年前冰川融化开始就勇往直前，不断地开拓着， 穿过古西伯利亚那茫茫无际的原始大森林，直达这片大陆最北端的那片海域。勒南河是世界上排名第10的大河，其长度达4400公里，河流的平均宽度高达15公里。
勒南河三角洲开始于位于距离马普切附海处约150公里的地方，世界上最大的这片三角洲，其面积为4.5万平方公里，比世界著名的尼罗河三角洲的面积还要大，是西伯利亚人的骄傲。
俄罗斯众所周知的这条河流，其名称虽然听着很像同名的女性的名字，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河流的名称来源于俄文客语“恶流埃奈”，是大河的意思。
勒南河的冰冻期长达7个月，冰冻的厚度能达到1米多。五月的中下旬，河流上的冰开始融化，勒南河河上没有大坝，也没有水井站，勒南河这条大河就如同数百万年前一样，沿着自己的河道浩浩荡荡地向北流去。
勒南河两岸坐落着数量众多的自然历史遗迹，比如说勒南石柱自然公园，该公园已被收录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这里的崖壁上经常可以见到古突厥文字和完好的保留至今的古人的画作。
每年夏季，勒南河上都会有观光船只，是从亚库特的首府出发的勒南河观光艇。来过这里的人，哪怕只是一次，都会有种感觉，这里的风光，这里氛围，无论是在水上航行还是在路上行走，无论是水上垂钓还是在大自然做自己喜爱的事，您都能感受得到哪种只有这个地方独有的情调。
从2013年开始，勒南河也有了自己的生日，每年的7月2日。当地政府以这种方式来引起当地居民的注意，与他们一同保护着俄罗斯的这条伟大的河流。
你说起的是西伯利亚旅游栏目，在这里我们为您讲述西伯利亚旅游最有意思的地方与最实用的信息，和我们一同放松心情。周游西伯利亚，下次节目见，
再见。
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为中国听众朋友特别制作，为您讲述一切趣闻要闻，为您介绍俄罗斯的各个地区。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网西伯利亚广播电台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